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我力。力藏本来护主，龙清巴七经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华智摩诃照》的大圆满前行引导文。这个前行引导文呢，是有共同前行和不共前行和破瓦。那么现在我们学习呢是这个共同前行。那么共同前行呢，主要的修法啊，就是说是从共同加行转心法的角度来讲，有四个引导。但是从整个共同加行的内容来讲呢，有六个内容。前面呢讲到了这个共同的四加行，然后呢第五个内容呢是讲到了解脱的利益，第六个问题呢是讲到了这个依止善知识的一种道理修法。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安排的次第啊，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因为现在我们众生呢是单着轮回的显现啊，执着轮回的显现这样的，那么对于轮回当中的这种五妙欲啊、世间八法非常的执着啊，所以说呢就说是在这个当中啊，就说是无明，然后生烦恼造业，在业通过业呢流转轮回。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状态呢，它是一种流转轮回的一种相应的一种这个方法方式方法，或者它一种这个流转轮回的这样一种这个因和它一种果。那么如果要让我们从轮回当中出离的话，首先要通过观修四加行，升起厌离心，升起出离心。那么这个就是首先的一种四个修法引导我们要这个产生的，就是要产生出离心，要对于轮回升起厌离，想要从轮回当中出离。那么如果说只是厌离而没有真实的一种解脱道的话，那么也就是说即便是观修呢意义也不大，是这样的，只能让我们加深痛苦而已。但是呢就是说第五个科判的内容就讲到了这个解脱的利益。其实讲解脱利益呢，就是说当我们想要从轮回当中解脱，我们就知道对今生对后世没什么贪着的。那么对今生后世没有贪着的，那么有没有其他的一种道路呢？第五个科判当中就讲到了解脱利益。其实呢从轮回当中处理之后呢，它是有解脱道的。那么这个解脱道呢就有三种解脱道，一个叫做声闻菩提，一个是缘觉菩提，第三个呢就是佛菩提，那么这样的就大成了一种彻底的觉悟的菩提。这三种解脱不管哪一种解脱都是离开轮回的，都是寂静清凉的这样的。所以说就讲到了这个我们从轮回当中处理之后的一种果，它的一种路线，它的目标就是说我们现在厌离轮回呢，走另外一条路，它其实是永远安乐的，是寂静清凉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讲到了这个它的果，那么讲到了这个果之后呢，那么这种果，这种解脱果，它最大的助缘是什么？就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真实的获得解脱果呢？依止善知识必不可少。那么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一种按照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能力，我们的发心啊，我们的行为啊，他们甚至于我们自己都没办法发现这个整个轮回的现象，也没办法就是说是对轮回整个轮回产生厌离心。所以说怎么样从轮回当中解脱呢？那么就是轮回，就现在的轮回的果呢，就是现在的这个表浅的层次现在我们正处于轮回痛苦的状态。那么这个痛苦的果的因它是业，那么业的因呢是烦恼，烦恼的因是什么就是这个我执就是这个实执无明。这一切的一切呢，如果没有上师善知识的引导的话，通过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自我造诣，绝对不可能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其实就是说前面的两大块内容就是要解脱轮回，和第二块要获得解脱，这两个就是说是这个一个是出离轮回，一个是获得解脱的，这两个所为没有上师的引导没办法达成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解脱轮回就相当于获得三种解脱当中任意一种，获得三种当中任意一种就说明一定要解脱轮回。那么这种不管是解脱轮回也好，还是获得解脱也好，都需要上师的引导。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六个意义当中的第六个意义，就依止善知识它就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解脱轮回呢？怎么样才能获得解脱呢？这个解脱到这么殊胜，它可以远离我们就说轮回当中的所有的一种苦果苦因，这么解脱的这么殊胜的果，那么就必须要依止上师善知识他的引导，我们才能够逐渐知道 修行解脱之道，然后在他的监督和这个加持之下呢，我们才可以顺利的修行啊，具足修行的顺缘，遣出修行的委员等等。所以这个方面就讲到了共同加行的这些所有的内容。所以我们就分析他这个安排的这样的必要性，为什么这样安排呢？就是说有这样一种目的，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知道要一直上师之后呢，然后呢一直上师之后要学习的法啊，就是皈依啊，就是发菩提心啊，就是这样一种啊，就是说修百字明，然后呢就是修持这样一种这个机制啊，经藏的啊的一种曼札，还有呢就是说修上师瑜伽等等啊，这一切的一种内加行就开始在上师的引导之下，逐渐逐渐一步步的深入到解脱道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一直上师之后呢，第一个让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皈依。因为就是说你不皈依，你不算是佛弟子啊，也没办法进入佛法的修行，也没办法就真实的就是说啊启动获得解脱的第一步。所以说呢，第一个呢就是要皈依的，你不皈依不算佛弟子的。那么皈完依之后有信心之后呢，第二个就是要发心啊。你不发菩提心呢，也只算虽然是皈依了，是佛弟子了，但是不确定是能够获得成佛的大乘的佛弟子，所以说要发菩提心这样的。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想要成佛了，但是你的罪障很重，那也没办法达成目标，所以说要通过百字明的念修来清净我们，就是说在无始以来造的业和今生当中造的业，所有的能够成为道障的，所有的阻碍我们获得一种解脱的啊，或者有可能让我们下一次堕落，其实下一次堕落恶趣啊，它也是道障。因为当我们堕去的时候，你哪里还有这种狭门的人生呢？哪里还有在这个身份上继续修行呢？不可能的。所以说不管是怎么样的堕去也好，还是说我们下一次继续转人的种种痛苦也好，都是修道的障碍，所以这些要需要清净。然后呢，就是说是清净了罪障之后呢，还有它的顺缘，顺缘就是集资积累资粮，所以说就要在上师的引导之下啊，供曼札这样的。那么如果把这样一个发心啊，皈依也皈依好了，发心也发好了，罪障也清净了，它的一种质量也圆满了，再加上上师瑜伽啊，也如果有了这样一种高质量的一种相续，就是很清净的相续，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啊，就携带着这样功德的一种清净相续的具有功德的这样一种信心的祈祷上师修上师瑜伽的话，就很容易和解脱道相应啊，直接就可以通过得到上师加持的方式证悟心性。那么所以这方面呢，它就是这个今生当中的我们主要的修行的方法。然后呢，就是说如果今生当中修完之后没有成功呢，它最后还有一个破瓦啊，就让我们通过在临终的时候通过破瓦法往生净土，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学习的加行当中，所以说呢，即便是我们就是说没有通过就是今生的，即便没有一生成就，但是呢这个里面的所有的修行呢，它都可以就是说怎么说呢，都可以帮助我们啊清净很多的罪业，然后临终的时候还有往生极乐世界或者解脱的希望。或者换句话来讲的话，即便这里面没有讲到这些啊大圆满的正行，但是呢就是说这里面的所有的修行啊，不管是从出离心来让我们的相续成熟，然后呢通过皈依发菩提心啊，集资进账等等一系列的真正的修法，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把这些五加行啊，把这些当成一个纯粹的一个前行，因为在我们的观念当中这个五加行它就是一个前行啊，反正要必须要走的一个形式，你不走这个形式是不行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前行呢看成一个可有可无的，只不过呢要听经法的缘故，只不过要怎么怎么样缘故，我必须要修。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带着一种比较无奈的心态在应付这个前行啊加行的修行。但假如说我们真正的知道了他这个修前行的修五加行的一种必要性，它的确是让我们的心可以走向解脱的一种必要性，知道这个之后呢，就把这个皈依当成一个正行的修，把这个发菩提心当成一个正行来修，把这个百字明当成正行来修，把曼札当成正行来修，把上师瑜伽当成正行来修。如果我们把这当成正行来修的话，其实今生当中这些所有能够解脱的这些因缘都有了啊，今生当中能够解脱的委员遣除掉了，今生当中能够解脱的因缘都去除了，那么当然就可以解脱了啊，就是今生当中就可以获得解脱。即便是不遇到大圆满的正行的修法，就单单凭这些修法都可以解脱的。即便是精神当中没解脱，还有一个破瓦啊，临终的时候可以通过破瓦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说就是我们看这里面所讲的这个修行，所以说为什么大圆上师法王瑞宝讲这个现在我们所学的这个大圆满龙经灵体前行的，我们就它的一种名称上叫前行引导，其实呢它里面既是前行它也是正行， 他一生成佛的这个方法这里面都有，是这样的。因为极致进藏啊，所有的都有了，再加上上师瑜伽，他就是说修到最后的时候，他还是以上师瑜伽的和这个上师相应，或者得到上师加持之后呢，证悟心性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就把这个前行的内容学得非常的好，而且很认真的对待前行当中的内容，而来进行观修的话，把它当成正行的方式来观修的话，而不是说我要走一遍这个五加行的形式啊，然后怎么样，我修完之后就可以放下了，然后就可以给上师说我已经修完了加行了，然后就可以怎么样了，或者给道友说我已经修完加行了，如何如何了。其实这里面呢，它所啊就是说加行当中五加行也好，这里面所包括的内容都是让我们的心成熟的，都是让我们的心能够获得一种实相相应的一种真实的修法。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学完了比如说学完了五部大论呢、啊，学完了这些这样一种殊胜的一种这个这些这个大乘的一种教法，再来学加行，再来修加行的话，它的质量绝对是不相同的。他就说，他就可以知道哦，这里面的这个皈依啊，它为什么很殊胜，它的发菩提心的内容怎么很殊胜，一个一个来看的时候，完完全全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就像宗喀布大师在广论当中也讲的，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要发菩提心。他就是说在念仪轨之前念三遍啊，好了，我这发了菩提心了，我念了仪轨，把这个诵词念了三遍了，念了三遍之后我菩提心就发完了，然后就不再不管了，然后就开始进入很着急的进入所谓的正行，是这样。宗大师也说了，他说菩提心啊，其实完完全全可以当成我们一辈子修行的正行，一辈子我们修都不能升得起来，而光你三遍念完了，你说菩提心修完了，这怎么可能的事情，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应该对这些菩提心啊，对这些我非常非常殷重的一种态度去对待它。这个升起来了，我们所有下面的修法就很容易。这个修不起来的，虽然我们修这些深远次第也好，修这些也好，它也是一个形象啊，它没办法真正的契入到大乘道当中去，这样的。所以说这一系列的加前行当中，不管是共同前行还是不共前行，还是破法，对我们这个真实想要求解脱道的这些佛弟子来讲的话，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方法。所以说呢，我们。有经常性的引用上师在前行讲经当中的这个教言呢，来就是说鼓励大家一定要认真对待这个共同前行和不共前行，这个对我们的相续的成熟、啊、的确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么今天我们学的轮回过患当中，前面呢总说轮回过患讲完了，今天我们讲第二，分别思维六道各自痛苦。那么分别的思维，因为我们要厌离整个轮回嘛，我们要从整个轮回当中处理，所以说这里面呢，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要拿出来观察痛苦的自性。其实呢，并不是说这里面有安乐，我们就是说一定要说它是痛苦。其实佛陀讲就是说是这个有乐皆苦也好，或者就是说讲这些的时候呀，其实呢，只要是烦恼，只要是有乐，它都是痛苦的自性；只要是三界，只要是轮回，这里面就没有安乐。那么下面我们就可以随着这个引导文的这样一种引导呢，一步一步来学习，一步一步来思维，一步一步来观修，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首先听完之后下去要思维，思维完之后呢还要上座去观修啊，把这些修法一个一个放在自己的心上面去，很专注的方式去观修，是这样的。就是什么都不做，就是今天我就观想这个，就是今天就把这个作为所修的内容。所以说就是说，如果通过集中性的密集性的方式来观修的话，这些法义会融入我们的心，法义融入了心了之后，我们就会容易接受哦，真正轮回就是痛苦的，整个轮回不管是今生的一种状态也好，还是后世转生的哪个地方也好，其实都离不开痛苦的自性。所以说在对整个轮回来讲，没有什么值得贪恋的啊，这种定解就会产生。这种定解产生之后呢，他就会想，既然现在这些轮回的事情没什么贪恋了，那么真是有意义的呢，就是解脱道啊，真是开始把自己所修的啊，比如说皈依也好，发心也好，这现在正在修的百正明也好，真正能按照就是有必要啊，升起信心的方式去啊，就好好的去这个修持念诵，而不是就是说只是完成一个数量啊，只不过就是说完成一个什么任务啊，这样心态的，是这样。所以说他如果认识的很深，他修行的时候他的动力啊，这个方面也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必须要反复去思维，反复观察，把这个通过思维轮回过患呢，当成我们精进的一种，就精进修学正行，精进修行佛法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方便啊。这个观修好之后，相应之后呢，的的确确我们就知道啊，轮回当中不能待啊，像在那的确是都是周遍痛苦的，不管是现在正在遇到这些痛苦的自性，还是说显现上面现在正在安乐的时候，其实都不离开痛苦的本体，六道就是一个痛苦的自性。这样 分六，一地狱之苦，二恶鬼之苦，三旁生之苦，四人类之苦，五飞天之苦，六天人之苦。那么首先呢，就说是这个一二三呢，就观想的是三恶道，那么四五六呢，观想是三善道。那么整个轮回六道，它就是善趣和恶趣啊组成的。那不管是恶趣，它也是痛苦；善趣，它还是痛苦。所以说，我们就要详细的去就说是这个观察，详细去思维，去观修，真正的内心当中产生整个善趣恶趣，它其实都是痛苦本性的一种这个定见。最好就是说观修的时候产生的一种感觉，产生一种觉受，那是非常好的。那么在这些所有轮回痛苦当中呢，第一个嘛，排首位要观修的呢，就是地狱之苦啊，分四：一八热地狱，二禁鞭地狱，三八寒地狱，四孤独地狱。那么就是我们要所观察的这个地狱，地狱的种类非常多，不同的经典啊，它都有不同的描绘。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在汉地当中也有很多，比如《地藏经》讲地狱啊，还有很多地方讲地狱啊，还有就是说就是咱们这儿引用的这些地狱的，主要是就是说《正法念处经》当中所讲的地狱的名称啊，它地狱的这些数量比较相应的，比较就是说是这个相同的这样的。所以还有《瑜伽师地论》当中讲的地狱啊，还有就是说是这个《正法念处经》当中讲地狱啊，《地藏经》当中讲地狱啊，很多很多就是说讲地狱的这些情况，针对不同众生的根基安立的也不一样，因为众生的是个就分别也很多，所造的业也很多。所以他这个通过造的业所形成的地狱受苦的形象也很多，是这样的。那么咱们这讲的是不是包括所有地狱呢？也不能这样完全这样确定，是这样的。它很多就其他不同的分类。那么我们也不要想，那么到底哪个地方讲的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啊，总有一个真，这个假吧。这个也不是说一定要分一个真假。其实呢，就针对不同的众生的根基呢，它安立了不同的这个痛苦。有些众生呢，通过这套就宣讲地狱痛苦的一种体系，容易产生出离心。有些呢，就那些有些众生呢，针对那一套体系呢，容易产生出离心。不管怎么样，这些呢都是通过不同的众生的业，然后就说是这个安立的。但是呢，如果把所有的地狱都拿出来一个一个拿出来，就是说安立的话，它安立不了，太多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总结性的归类的方式就把这个经当中呢是通过这样归类的，那个经当中那样归类的，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把大概的这些地狱的种类拿出来分析一下，其实呢就是说真实的这种地狱的分类非常的多。这里面我们主要是热地狱，八个热地狱，还有禁鞭地狱。禁鞭地狱主要是八热地狱旁边的这样的。然后呢第三类是八寒地狱，就是寒地狱。第四呢就是孤独地狱，下面四个呢都分别讲。首先我们学呢是第一个是八热地狱分八：一复合地狱，二黑神地狱，三综合地狱，四号角地狱，五大号角地狱，六烧热地狱，七极热地狱，八无间地狱。那平常我们讲八地狱啊，就是说是这个八热地狱呢，就是这八个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这些呢都一个一个要记在心中，不单单是要学而且就是说有些呢就是要思考好之后呢，然后要把它记住。为什么要记住呢？因为我们总是要不断的观修的。当我们在观修这些地狱痛苦的时候呢，最好把每一个它的一种名称，还有每个它里面的痛苦呢，它都要记下来。那么如果说是没办法一个字一个字的原文来背诵的话，它里面的意思我们要记住。观修的时候呢，就好好的去观，然后把这些讲的这个地狱一个一个放在我们相续当中去观想如果自己堕在这个地狱当中的时候这些痛苦都要感受如何如何。像这样的话，因为这个地狱嘛，它是超越我们现在凡夫观现实量，凡夫人的一种眼识他的意识都没办法圆不到就是说首先我们的根识圆不到，但根识圆不到的话，原根识产生的意识也没办法。所以说就是对于这些地狱的一种它的一种这个受苦的情况，还有它的受量的情况等等，这方面只是必须要依靠这个校正就是辩支佛陀他限量见到之后呢，在经典当中所宣讲所安立的这样地狱的情况，我们就说原这样一种这个教研呢进行这个观修，就把这些痛苦呢放在自己的心上，你一一去观察。一观察的话，当然第一个呢也有警示的作用这些痛苦，这个地狱痛苦这么严重，那像这样的话一定要注意如果自己不注意的话，有可能就堕地狱了。像这样第一个观想，把这个地狱的这个痛苦真正的在内心当中产生感觉感受之后，真正产生一种恐怖心之后呢，进而就开始就说这些地狱不愿意，我不愿意去感受，但是呢就是说他们地狱的因我有没有造呢？如果造了地狱的因，我虽然不愿意感受，但是还是会去感受的。那我们说地狱的堕地狱的人，谁愿意感受地狱的痛苦？ 没有人愿意，但没有人愿意为什么还这么多呢？就是因为就是他虽然对果害怕，不愿意感受果，但是在因上面他并没有拒绝，他并没有拒绝堕地狱的因，他开始就说是这个造作了很多堕地狱的因。所以说他如果造作了堕地狱的因，他虽然不愿意感受这个恶果痛苦的果，但是呢通过这样一种自然规律，因果因缘法则自然规律的缘故呢，最后因缘成熟的一定要堕地狱受苦的。所以说我们在观修完地狱痛苦之后呢，我们说我们愿意感受吗？当然不愿意感受。不愿意感受之后呢，我们就要去想，那么当然这个修法就要和第四个业因果要配合起来了。那么因为它每个就是说这个地狱的果 和这个堕地狱的因，它就说是六道轮回和它就是说转生轮回的因，是在真正来讲是在第四个引导业因果当中宣讲的。所以我们就是讲，哦，这些是十部善业，它就是堕恶趣的这样一种因。那么这些我有吗？现在我在人间的时候有没有在造作？如果造作了，我现在在忏悔没有？忏悔的时候我是通过什么样一种心去忏悔呢？是真实的去通过有质量的一种这个忏悔去消尽了吗？还是只是走个形式念了一些忏悔而已？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说真实的对痛苦轮回地狱的痛苦产生的恐怖心之后呢，我们就会关心我们有没有造这个因。如果造这个因我在忏悔，那么这个忏悔的力量是到底是真实的忏悔吗？还是在走形式的忏悔啊？这个慢慢慢慢就把自己的心引导上了正路啊，自己修学佛法的时候就会非常认真去修行了啊，就不会就是说马马虎虎去做这样。那么就说是这个八个地狱呢，有八个啊。前面我们讲到的复合地狱来自于无间地狱啊，下面我们就开始分析。它首先是一个总说啊，这样一种这个八个地狱，从复合地狱逐渐向下到无间地狱之间，就像高楼大厦一样层层叠叠。那么就首先讲了这样一种形状啊，它就像这个一个啊，就像就人间的一个高楼大厦一样，类似于有一栋八层楼的一种高楼。八层楼的高楼的话，就这个楼它有八层楼高。八层楼高的话，就说是这个从上往下，因为它就说是越往下的话，它是这个痛苦越大。其实它就是从我们这个像我们现在所站的或者所安住的这个地，这个大地往下走的，是这样。所以说呢，类似于第八层最高的一层，它就是这个第一个地狱，就复合地狱。然后再往下走的第七层呢，就相当于就第二层地狱，它是这样的。最下面一层是无间地狱啊，它类似于这样，但是我们就是说只能这样去描述。我们是不是真是把这个地狱想成八层楼呢？那也不一定，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这个高楼大厦一样，层层叠叠。这些地狱的地面与周围全部犹如打造的烧铁一般，一经落脚就没有丝毫的舒适感，在熊熊烈火之中只会觉得火烧火燎，热到极点。那么它的一种前面讲它的一种构造是这样，那么它里面的一种状态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说热地狱当中总的环境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个地狱的地面和它的一种周围，比如说呢，就是说它有地面，然后如果是地狱，有些地狱有房间呢，还有就是说这些墙面呢，有些地狱呢是山呢，这属于那种山谷当中，反正不管怎么样，它的地面和它的一种周围，乃至于它的天空，都是属于那种就是熊熊燃烧的状态啊，是这样的。所以都好像打造的烧铁一样，就是说是这个燃烧的铁一样，又热然后又坚固，是这样的。一经落脚就没有丝毫的舒适感，那就像我们的脚赤脚踩在一个烧红的铁板上，那我们都不敢想象这个是什么样一种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反正整个地狱全都是这个，没有什么躲的地方啊。如果我们在这儿的话，我们就会在人间的话，因为它的业必定没那么重，所以说如果一个地方很热呢，我们赶快想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那个地方清凉一点，这个时候还是有躲避的有躲避的机会的。但整个地狱它罪业形成的，它业的成熟之后所形成的这个状态，这个整个环境不管是哪个地方全都一模一样，全都是就说是这个就说是烧热的铁块一样。所以那个地方如果你真正堕落地方，就那种心态是崩溃的，那是绝望的，没有希望，不管哪个地方都是一样啊，这样的。不管你说你眼睛所看到的地方还是你怎么样，反正寻找都是一样的，全都是一种熊熊燃烧的一种这个状态。然后就说是这些这个就是有些地方就说是这个描述的时候呢，就说是烧红的山啊，烧红的地啊，然后熊熊烈火，还有就天空也是红色的就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没有丝毫舒适感。 熊熊烈火之中只会感觉到，就是说众生堕进去之后呢，只会感受到非常的烧热，火烧火燎，热到极点。那么这个热到极点呢，就是说是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啊，就是有些地方以前的教研当中讲，就是说一般的普通的火，现在我们就是说做饭的这种普通火，普通火的七倍呢，它普通火的热度乘以七倍，它就是檀香火。但是呢，这个檀香火是不是现在我们这个烧檀香的这个木头这个火呢？我不确定啊，这不确定，它名称叫檀香火，反正就是说它比这个一般的火热七倍的这个火名字叫檀香火。那么是不是真的檀香木的热点就真正比我们现在这个要高七倍？这个我不敢确定，是这样的。但也许是一个名称，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比现在的普通火热七倍的这个火叫檀香火，然后比这个檀香火的热度再热七倍，这个叫做节木火。节木火是什么？节木火我们学过这些前面啊，就我们学过前面的这种这个无常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世界最后的时候呢，就七火一水一风。要把这个世界呢，就是说逐渐每次都是啊，就用火烧啊，然后用水淹啊，用风吹等等，都会就是说毁灭掉。那么就是说，这个节末的时候，这个熊熊烈火烧起来了。熊熊烈火呢，就是说是它能够把整个的须弥山呢，把整个世界全部烧毁，从无间地狱一直烧到初禅天，全部都要烧尽的。所以这种檀香火的七倍是节末火。节末火是非常非常炎热的，这种没办法忍受的，连这些须弥山都烧尽了。想想看，那种就是说是温度非常高。节末火的七倍是地狱火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这个节末火的这个七倍啊，它就是这个地狱的火的一种热度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想象不到这个地狱当中它到底是怎么样一种热。那我们就说你这个这么热，你的众生下去还不烧成灰了啊？这个不会烧成灰，是他巴不得把自己烧成灰。但是呢，就说是烧不成灰，因为他的业力要必须要感受痛苦，必须要感受，这没办法的。就只要你的业没有穷尽之前，他也不会死。一般的，如果在世间当中这么高的温度，一烧就烧成灰了，你就死了。死的对于一个有些众生来讲就是一种解脱。地狱的众生他巴不得马上死了之后马上投生。所以我们就六道众生呢，除了地狱道，哪一道众生都是贪生爱命的啊，不管人也好还是旁生也好。比如我们为什么要放生呢？为什么？就是说其实呢，就是说六道众生当中除了地狱道的众生都想自己的生命延长，不想死的。地狱不一样，太苦了啊，他简直不想活，是这样。但是你不想活也活不了啊，你也死不了，这样的。反正你就说是你不想活还是要必须要活，万事无疆。他就是时间很长很长，他为什么这样？他造的业太重了，他的这个所有的业必须要通过这种非常非常猛烈的痛苦，通过受苦的方式的把它业消尽，就这样。我们说消业的方式有两种啊，一种消业，就是说比如说你造了杀生偷盗邪淫啊，造这些业，一种消业，那就是说静等，等着死亡，等着这个报，就是说这样一种果报临头，在你相续当中去感受，然后你去通过痛苦的方式去消掉这个业啊，就这样的。这个就是一种消业的方式。第二种消业的方式就是说，这个果报还没有成熟之前，我们就开始修善法，修善法，修百字明也好，或者说三十五佛忏悔文也好，或者就说是读诵般若波罗蜜多也好，或者说是怎么怎么也好，反正帮助众生也好，通过修忏悔，通过修善法来对治这个业，这样的。那么这个也是就是说一种消业的方式。那么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啊，这个修法太辛苦了，通过修善法的方式消业太辛苦了。那么你觉得这个消业辛苦的话，那么就是说是真正的去堕恶趣，通过那种痛苦的消业，那就真的受不了了。这样的，所以这二者之间我们真正分析的是没法比的。那是现在这种我们在人间通过修法的一点点痛苦的算什么？和真正的堕地狱感，通过受苦，通过受感受地狱痛苦的方式的消业。我们当时肯定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地狱当中想得起来的话，绝对会就说是发誓啊，就如果能够回到过去的话，我一定怎么样，我在人间的时候一定要好好修，一定要好好忏悔，怎么怎么样，一定要把这个业就是说在成熟之前一定要把它消尽，所以肯定会发这个愿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观修这些轮回痛苦？为什么要讲这些道理？为什么要讲两种消业的方式？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选择题嘛，你是选择 A啊，堕地狱，通过这样一种严厉受苦的方式来消业吗？还是选择 B， 在人间的时候呢，通过一点点的小的痛苦 哎，把这个就说是这个罪业消灭了，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自己从学习完之后呢，我们就说可以帮助自己做个选择了。没一个人愿意通过这么严厉的痛苦的方式，而且没有意义的方式来消业。所以现在我们在人间修善法的来忏悔消业的话，第一个呢，它本身是善法，他在修这个善悔善法消业的同时，他也在这相续当中，其实呢也是种下了善法的习气的。然后呢，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消业，然后发菩提心，他也可以成为自己利益的因，也可以消业，他是一举多得。就好像我在修善法在消业，但是呢，当我们修善法的时候，消业只是他修善法的其中的一个作用，他还有很多作用，除了能够把你的业消尽，还可以在内心当中累积很多善法的资粮，而且还可以让你就是说修善法的缘故，不会再继续积累以后堕地狱的因啊等等。那么但是你用在堕到地狱当中去消业，你这种方式消业是没办法积累善根的，是吧？那就是纯粹的被动的把你的业消尽而已。然后你能不能说我在消业过程当中我顺便积累了很多善根，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就要思维啊，把这个问题好好思维，思维透了，思维透之后呢，我们就真的想啊，一定要好好的抓紧时间。现在我们是有福报的人，我们现在知道忏悔的理念啊，然后我们知道忏悔的方法，而且很多很多殊胜的忏悔文，还有很多这样百字铭可以去修，可以去做。所以说现在呢，没有死亡之前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一定要好好的去做。那么就是说，刚刚讲了，让我们自己精进的去专心的去做的一种动力，就是观修这个痛苦，一定要把这个痛苦观修的好好的。这个痛苦我们没办法忍受的，复活地狱啊，哪个地狱没办法忍受。刚刚我们讲的一个情况，就是他的火的热度，是吧？第二个呢，就是他的一种这个特别想死的心。我们说哪个众生都是爱惜生命的，但是他就不是。他就巴不得真的死了啊！这地狱当时不会死的，他虽然后面就是讲的就万死万生，但那个死是假死，他不是真死，他不会死的啊！这只要你业不消尽，他不会死了之后，然后就从地狱当中转生出来了，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想是这样想，但是绝对不可能。还有一些说法的话，就是说入行论当中有些说法，就是说地狱的众生的一些众生的皮肤非常的嫩，很嫩很嫩这样的，所以说你这个皮肤越嫩呢，他受的痛苦就越强烈。这样的，所以说有些地方说地狱众生的皮肤像婴儿的皮肤一样很嫩的，所以说你越嫩的话，你的这个抵抗力就越少嘛，就他就越敏感，越敏感的话感受痛苦的时候就越加这个说是难忍。但是他也不会像人间一样，你这么嫩的一下子就烫坏了，你就没办法恢复了，他还不是那样的，他就是说坏了之后又恢复了，又重新来，又恢复重新来，就这样看不到头的那种。然后这种痛苦我们就是说真正来讲让我们感受一刹那都没办法忍受，让我们感受十分钟，让我们感受一天，就是这样受苦，谁是受得了？他这个痛苦不是一天两天了，后面我们还讲了受量，那就真正的非常非常的长啊！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观修之后呢，那就觉得这个是绝对不能待的，地狱是绝对不能堕的。那么，既然我不想堕地狱，那就只有解脱。那么，就是解脱，当然就是说彻底从轮回当中解脱，这个是必须的，肯定要解脱的。如果不解脱，总有一天我要回来。就如果我不解脱的话，就是说现在我虽然精神当中修善法，我下一次再变人，或者就你很长时间连续转人，连续转人转天界，但是呢，如果你没有从轮回当中解脱的话，总有一天你还会回到这去，这是没办法的，因为你没有修持真正的解脱的因，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修行要处理轮回的一个动力。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我们要现在修法，认真真正的对待自己所修的法的动力也是这样的。我不愿意堕地狱，不愿意堕地狱，那就好好忏悔，好好的去修持善法善根，这样。所以很多很多问题我们要认真思维观察，内心当中引发这样一种这个决心，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一定要好好的去修持解脱道。再加上把这个修完之后呢，我们把我们的思想一转，就转到其他众生上面去了。现在我们还在这儿舒舒服服的听法，我们还在舒舒服服的修行，虽然就是我们可能磕大头累得呼哧呼哧的，好像觉得这个非常的痛苦，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念百字铭念不动，这个很痛苦。但是就是说这种来讲的话，我们再想一想，地狱的众生就在我们现在正在人间正在这样的时候，现在和我们当时一个刹那当中，整个地狱当中的众生正在感受没办法忍受的痛苦，正在哀嚎，正在就是说是这个无可奈何，正在绝望当中感受痛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啊，这个众生真的很可怜，所以说就是说不单单我自己要从这个痛苦当中解脱，我还要帮助这些众生。因为这个是我们如果平常不观修的话，我觉得好像愿众生发菩提心，这个众生要救度地狱的众生没什么感觉。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修好了， 你就知道地狱众生是怎么回事，你就知道有多么迫切的要把他们从地狱当中解救出来这种心，就那个是菩提心，它就会比较啊，就是说真实的产生了。然后地狱中痛苦关系好了，恶鬼痛苦关系好了，一个一个关系好，那个我救度流会多少众生，我要帮助众生如何当中解脱出来，这个菩提心它也会很真实了，它不会就是说是这个浮于表面这样的。所以这一个方面关系到自己的一种修行精进，第二个呢关系到自己的菩提心，还有很多众生现在正在造这些堕地狱的业。所以这个地狱的这个痛苦这么严重，但是很多无名的众生呢，还有很多友情根本不知道，还在造堕地狱，杀生偷盗邪淫啊，说妄语啊等等，还在不断的造不断的造，是这样。所以说这些众生如果不学习佛法的话，什么时候才虽然不愿意感受痛苦，什么时候就是说才能免于堕地狱的这样一种果报呢？根本没办法的。所以说看到这些之后呢，如果自己有能力呢就帮助，如果没有能力呢，自己就好好的发愿，一定要精进修行，尽快的成就之后呢，就帮助这些友情啊，自己有威德了，有能力了，帮助这些友情从这个恶业当中，从无明当中解脱出来，这个是也是我们精进修行的一个动力，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一呢是复活地狱，那么复活地狱就是八热地狱的第一层，复活地狱的这种时间是最短的啊，复活地狱的痛苦是最轻的啊，这样的。那么我们看一看，就是说整个八热地狱当中，就是说排末位的这样一种这个复活地狱，它的痛苦如何？这样的，无量无数的地狱众生由业力所感，好似暴风雪般，同时聚集到烧热地上火红的余烬中间。那么这个首先是业力所感，那么无量无数的地狱众生呢？因为这个现在我们就可以看，现在就是说是在世间当中真正修善法的非常少。都在行持这个堕地狱的因啊，是杀生偷盗邪淫啊等等，就是说是都在很多都在行持，所以说就是很多都在行持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后面呢死了之后呢，没有对治力的话，死完之后呢就纷纷掉，跟随自己的业力的成熟啊，都要堕到地狱当中去，是这样。所以无量无数的地狱众生被自己的业力，主要是就是这个啊这样一种恶业所牵引所感，好似暴风雪一样同时聚集，就是非常的多啊，就好像暴风雪一样同时聚集在烧红的铁上啊，就烧红的地上火红的余烬中间。这个余烬呢就好像我们就说有些炭啊，有些炭呢，有些柴呢，对吧，它就说是烧完了那火红火红的这个炭块的样子叫余烬啊，就说是明火呢不太明显的，它就是一种烧得通红的一种，那这种就是火吧，有的时候以前的话生炉子的时候有那种火，就钢炭的那种火，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全是铁块一样的，所以余烬中间通红的这样一种余烬。他们由于嗔恨的引业而感召这样的同行等流果，那么就是说一方面来讲他们是艺术果啊，一方面来讲他们正在感受这样一种复活地狱，它是一种艺术果。那么在这个艺术果的同时呢，也是有一种同行等流啊，用同心等流，当然也可以安立成等流果，但有些地方我们下面在学因果的时候，等流果它是从恶趣当地狱当中出来之后的一种剩余的叫做等流，但此处呢我们可以理解成它因为在人间的时候喜欢杀生，所以说通过这样喜欢杀生的一种等流引起，在地狱当中也是通过互相砍杀的方式来受苦的。所有众生如同见到不共戴天的仇敌一样，相互之间申请嗔怒之心而奋力争斗，手中握着业力幻化不可思议的兵器而打得你死我活，最后全部亡命。那么他们就是感受痛苦的一种方式，首先的话这个所有的众生呢，他通过自己的以前的业牵引，所以很多众生碰到一起的时候呢就没有什么根据，反正就是说是看到所有的众生，任何一个众生就好像看到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样，产生很大的嗔恨心，所以说这个地方就很明显，地狱当中到底还不会不会造业啊？说这里面就描绘了，一方面地狱当中他在受苦，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他也会生嗔心，他就是说看到就升起的不共戴天的就见到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样升起的嗔恨心，这个是嗔心引发的，然后通过兵器砍杀，这个还是在继续造业的，是这样的。但有些那边描绘这样的，有些他就被动挨打。啊，没有说是这样一种这个互相要诚心造业的，有些呢就这里面就很明显的是这样的。然后呢，手中握着这个兵器，这个兵器是什么呢？这个兵器也没有谁来造，反正他的一种业力成熟啊，随手一抓， 啊，然后就是空中就显现兵器，然后互相砍杀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手中握着业力幻化的不可思议的兵器，互相砍杀，最后呢全部亡命。他这个环境当中是烧热的铁地上面，然后就是说作战的，然后就是说这些刀子啊砍到身上，他也是非常疼痛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是感受很多很多的这个多重痛苦，最后呢全部亡命。亡命之后，那么我们说你不是刚才说地狱中不会死吗？我们说这个不是真实，这是假死，是这样的。然后这时从空中传来愿你们复活的声音，随即所有众生死而复生，又一如既往的争斗不休，就这样辗转死去复活，轮番交替，极其痛苦。那么为什么叫复活地狱呢？复活地狱呢，就是说是他们死亡之后呢，从空中呢就传来愿你们复活这个声音。然后这个声音传过来之后呢，所有的当时感觉上死去的众生呢，马上又开始这个死而复生了。所以说就是说他阶段性的这样一种假的死亡会有，但是真实的死亡他是从地狱死了之后呢投身到另外一道，或者说这一期生命的终结他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就死而复生之后呢，又开始很多众生聚集在一起，互相又开始升起嗔心，用这个兵器呢互相砍杀，又死了。又死之后呢，然后就是又穿出愿景复活的声音，又复活，又开始就开始砍杀，就反正就是这样。有的地方讲一天之中万生万死，万死万生呢，这样的。所以说又说是这个在一天当中反复的经过这个，没有休息，反正就是感受一个，就是感痛苦，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痛苦的话，就在这么就是说是热的环境当中，然后这样反复去砍杀。有的时候平时就是说是一根针扎一下手啊，或者一个很小的一些这个荆棘啊刀子啊，把自己的身体就是说有什么伤害，我们都会非常疼痛。何况就是这么拼命的去互相这个厮杀、互相砍杀的话，那么这个痛苦是非常严重的，这样的。所以说就这样呢，辗转死去复活，轮番交替，极其痛苦。那么就是说这个非常痛苦的这样一种状态，这个就是在八的地狱当中痛苦最轻的啊，痛苦最轻的就是这个复活地狱。那么在亲友书当中也是这样讲过啊，就是说这种就像人间，他打比喻讲，就像人间一个人他被捆绑起来，然后呢就是说每天从早上到晚上300个人就同时用短矛不停地刺他的身体，这样的一种痛苦还不如就说是这个复活地狱的痛苦一分啊，一部分都不及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在人间的最厉害的痛苦，他都没办法和这个真实的复活地狱相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哦，这些某某地方的有情人就好像生活在地狱当中一样，某某集中营就好像人间地狱一样，这个只是一个就是在我们人间来讲觉得是最不可思议的暴行啊，或者说最恐怖的状况，我们只有用地狱的形容。其实真实来讲的话，它和地狱的痛苦是简直没法比。如果就是说让众生，让地狱的众生来感受人间300根毛不断的吃他身体的话，对他来讲那就很舒适的一种感受了，是这样。因为他从极其严重的痛苦一下子减弱了，对他来讲就是一下子就是什么呢，就是很舒服的感觉，就这样的。所以说就像我们肚子很痛很痛的，突然就减轻了啊，减弱了，就感觉就是一种舒服，就这样的感觉。所以就是说这样一种地狱复活地狱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就是这个复活地狱他自己的一种痛苦吧。所以说有些时候讲大上在讲经当中讲，如果我们在人间呢经常去杀害众生啊，伤害众生，有的时候就违反一些戒律啊，比如说有些是很轻的恶作罪，像这样的话他都是让自己堕地狱的因，堕复活地狱的因，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千万不要，就是自己所造的罪业呢，千万不要就是说等啊，不要就是说认为他没有什么伤害啊，或者说侥幸的心理还不会就那么严重啊。其实就是说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些看似很小的罪业，它都有可能让我们堕到地狱当中去，感受非常难以忍受的痛苦。所以就是说我们学到这个之后呢，一方面要恐怖这个地狱啊，一方面也要恐怖我们上学当中的罪业，一定要好好的去做忏悔，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罪业就刚刚我们讲了，如果你不去做任何的补救，就现在的众生，现在的一般人来讲，他们觉得佛法是很消极的啊，讲地狱啊，讲这些业因果啊，讲痛苦好像是很消极的。但是呢就是说真正相反的来讲的话，就是说不去观想这个才是消极的。为什么消极呢？你不观察，你不知道地狱的痛苦，你不去断掉它的因，然后你就等着这个罪业成熟，你就等着堕地狱，你就等着去地狱当中受痛苦，这个就是完全不做任何改变的消极状态，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佛法的这种修行的理念呢，就是我们首先提前知道它的果，也告诉我们它的因， 然后告诉我们避免的方法，然后现在我们提前呢做积极的准备，把这样一种后世或者以后的这种地狱的痛苦消于无形，不要等到他就说降临我们身上的时候他去做改变，而是提前去做改变，这个是非常积极向上的一种心态，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之间呢完全就是说是不相同的一种理念。所以说像就刚刚讲的一样，就是好好去反观自己的相续，平时呢多修这些菩提心空性摄持的一种忏悔啊，或者这个善根，这样的话就一方面自己忏悔，一方面要观修众生的痛苦，然后发愿了我们的善根也消尽一切地狱众生和正在汲取地狱众生这个因的业因的这样有情的罪业，我们要通过这样发心，如果我们的发心越大越清净，那么对清净我们自相续的一种罪业来讲，也是一个具有大力量的一种这个修法。我们再来看一看复活地狱有情的寿量，人间五十年是四大天王天的一天，三十天为一个月，十二个月为一年，四大天王所在的天界五百年是复活地狱的一天，这样计算复活地狱三十天为一个月，十二个月为一年，是地狱众生自寿为五百年。那么就是说是复活地狱的自寿五百年，那么这个地狱众生的自寿五百年，它其实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就人间的这个年来算的话已经非常非常长了，但是上次在讲义当中讲了这些具体的人间的寿命了。那么怎么计算的呢？就是说我们人间的，我们现在是用三层的计算方式，人间的和这个四大天王天的比较，四大天王天再和复活地狱比较，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人间的人间的年数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人间的年数就是说是这个一天二十四小时，然后呢就是说是一个月三十天，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一年十二个月，十二个月就是一年这样。那么就是说我们五十年，人间的五十年，这个呢做一个基数，然后我们的人间的五十年相当于六欲天当中最低的四大天王天的一天，人间五十年相当于四大天王天一天呢，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以四大天王天的一天为基数，然后他们自己的一天三十天一个月，十二月一年，然后这样累积下来的话，四大天王天的这个五百年，四大天王天他自己就是五百年，这个时候呢就说是等于复活地狱一天啊，这个时候等于复活地狱一天呢。然后这样再计算的话，复活地狱的一天作为基数，它如果说是三十天为一个月，十二个月为一年，这样累下来的话，这个复活地狱的自寿五百年就是它的寿量啊，这个非常非常长的，是这样的。就说是注释当中讲经当中好像一万多一年，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它都不是什么年来算，它是一年一年的我记一个单位在算的，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一种这个痛苦的非常非常的长远啊，这样。所以说我们好好想一下这个一个一个的引导，其实我们在上座的时候这个没有什么，有些道友说没什么修的啊，没什么想的，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应该好好观想的地方，这里面有很多大量的信息。就是说这样地狱的众生的寿量这么长，就是说如果是我，现在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就是把观想自己就已经在复活地狱当中了，那么如果是我处在这样环境，就通过我们的那种观想把整个环境就按照法本当中描绘的描绘成这么高温度的啊，这样很难忍受很恐怖的那种状态啊，这么多众生互相在砍杀，死了之后又活死了，然后这个时间呢就说是很长很长。所以说我们就想了，如果就是说这样的环境当中让我待一分钟，待就是说待一天，我都绝对是没办法忍受的，何况就是说他是这么长时间，自寿五百年呢，地狱复活地狱至五百年啊，这么长的时间感受啊，慢慢慢慢想的时候，内心当中那种恐怖心，这样厌离心它就会升起来啊，绝对就是说是这个不能够堕地狱。当然就是说我们说没有人希望堕地狱，但关键是我们要从整个轮回当中处理的话，我们首先观想地狱的痛苦，然后再进一步呢和这样一种业因果挂钩啊，再和就是出地心挂钩，再和菩提心挂钩，像这样的话一个一个就可以把我们的心引向正确的解脱道。第二个科判，第二个地狱是黑神地狱。黑神地狱呢是这样讲的，阎罗狱卒们把形如柴烬的地狱众生带到炙热的铁地上，在他们的身上用黑线划分为四份、八份、十六份、三十二份等，然后用火红的铁锯锯割这些众生刚刚被锯开的部位，马上又粘连在一起，就这样反反复复地感受着剖割的痛苦。那么就是说第二个是黑神地狱。黑神地狱呢就是说是这个阎罗狱卒们的，阎罗狱卒呢其实就是有些地方讲，有些地方说呢就是说是这个阎罗狱卒他也是有情，也是众生啊，也是众生，但是呢他们是众生，他们通过他们 他们自己的业，通过他们自己不同的业呢，他们在地狱当中自己不会感受地狱的痛苦，啊，就是说他自己虽然在地狱当中，他自己不会感受，就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说他虽然是有情呢，他不会感受痛苦，就好像什么呢？打比喻讲，就好像世间的监狱，世间的监狱呢，就是说这些狱警啊，这些看守，他虽然在监狱里面工作，但他自己不需要感受这个监狱里面的痛苦一样，是这样，他不需要被拘押，他也不需要感受这些痛苦。所以说他虽然是在里面去工作的，但是他属于这儿，但是他自己不会感受痛苦。所以有些地方讲了，这个阎罗狱卒啊，这些很多牛头马面呢、啊，还有很多这些在地狱当中工作的这些有情，他们虽然也是有情，但是他们自己呢是通过别业啊，通过不同的业，他不会感受痛苦，是这样。他虽然是恶趣，他是恶趣的身份，但是他不会感受恶趣的痛苦，他是一个特殊的业，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这些狱卒都是自己心识的幻变，没有一个真实的有情啊，这样的全都是自己的业幻变出来的啊，让自己受苦的时候呢，自己的业变换出来的一种整个地狱的刑具，整个热度，然后整个就是折磨自己的狱卒，全都是自己的业的变现，这个不是一个真实的众生，这种说法也有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阎罗狱卒呢，就把这个刑入财境，刑入财境就是这些众生呢，就是说这些这个地狱的众生就像烧完的柴一样啊，干干瘦瘦的这样一个友情，然后呢就是说带到炙热的铁地上面啊，然后把他们的身上把他们捆起来之后啊，在他们身上用就是说这黑线开始画，有些地方就是讲就像这个以前那个就木匠的这个墨斗一样弹这个线，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把他们的身上这样弹线啊，分成四份，分成八份，其实在这样弹线的时候，这个友情已经感受到不可思议的恐怖了，是这样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非常恐怖的过程，是这样的。然后弹完线之后呢，他就开始用这个燃烧的铁锯啊，然后燃烧的铁锯呢就开始锯啊，锯把这样一种就按照这个所画的线就开始这个锯这个众生的身体。然后锯完之后呢，这边刚锯过去，后面就又开始复合了，就这又开始就是说粘连在一起了。他反正就这样反复去，他就没有一个真正的锯完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不断的感受痛苦啊，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认认真真去观察，就是如果我们在世间就是被这些普通的句子聚的话，我们都是感受那种痛苦，而且聚完人间的这个聚完之后，它痛苦有限的，它痛苦是有限的，而且就聚完舍之后也不会再痛苦了，这样。所以说他就是说，即便痛苦的时间，他就说即便是一些喜欢折磨众生的人呢，他就是一下子不把你杀死的话，你反正你自己也撑不了多久，他肯定会很快就死了。但是就是说这个黑神地狱的众生，他是反复来的。这个温度啊，然后这些恐怖的心啊，还有这样一种这个燃烧的铁锯，锯完之后又粘连，他就是这样不断的去感受，非常非常难感受忍受的痛苦，就是这样的。随着就这样反反复复感受着抛割的痛苦。那么这些呢，当然是在讲经当中讲了，主要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伤害这些亲人啊，对自己的亲人、父母啊、眷属等等做一些伤害，还有呢就是说是说妄语欺骗他们的话，这方面也会堕到黑神地狱当中去啊，这样。所以说如果平时我们在人间的时候啊，自己的烦恼太重，这个是有可能缘自己的父母亲人做一些这样一种这个罪业的话，也还是啊，就是说是这个形成了堕地的业。但是呢如果自己忏悔呢，就是说改过忏悔的话，他还是可以在咱们的这种堕地狱之前还是绝对有希望把这些罪业全部清净的，是这样。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认识到，如果你都不认识到，干脆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样，你还觉得我做的是对的，那这样就很恐怖了，很可怕了，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们造了业，以前造了业呢，它是一种愚痴，但是呢造了业之后你不知道忏悔，它是更加愚痴了。所以就是这种佛陀也讲到嘛，就是说是真正的一种就是说为什么说极乐愿文当中讲呢，就是说忏悔它是对治愚痴的，它是愚痴的对治嘛。所以为什么是忏悔是愚痴的对治呢？因为造罪业本来就是愚痴的啊，造罪业本来就是愚痴心造的罪，而且你不忏悔就是愚痴，但是你懂忏悔了，就是对治愚痴的。这样你就是说佛陀讲这个智者有两种，第一种智者是从来就是说是不造罪的，这个是智者。第二种智者是造了罪之后懂忏悔的，这个就是智者，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呢，我们就是还是不管怎么样呢，造过这样的罪业，我们就好好去忏悔，知道这个不对，我们就好好去忏悔它啊，就千万不要坐等就是说死亡之后这样一种痛苦来临呢，这方面就是更真的是一个愚痴的一种这个作为了。一方面来讲，我们自己要拼命的忏悔啊，修这样一种殊胜的修法。第二个呢，大致上是在讲经当中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还有很多这些死去的亲人呢，有可能是堕地狱当中的啊。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我们要经常替他们回向啊，然后呢，就是说是给慎重 交钱呢，以他们的名字，以他们的名字名义，然后开始给他们念诵一些超度，念诵一些这样经文呢。他们有事也可以让他们从这个地狱当中呢，可以救度出来、超度出来。即便当时没办法马上超度，也可以减轻他们的痛苦，这样的。然后呢，受量呢是人间一个百年，是33天的一天，33天的1000年是黑神地狱的一天，此地狱的友情受量长达1000年。那么这个黑神地狱自受，他自己的受量是1000年。那么他自受1000年，然后呢是怎么计算的呢？人间的100年一个世纪不是100年。那么人间的100年呢，等于就是说是欲界天当第二天的33天的一天。它是等于33天的一天，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33天的一天啊，三十三一天作为基数，作为基础呢，它自己的一种这个，就是说30天一个月，12个月一年，来就是一年当中呢，就是说是乃至一直到1000年，这个就是三十三天他自己的寿量。然后以这个33天一千年，把这个1000年当成，就是说是作为黑神地狱的一天，然后这样累积下来的话，黑神地狱的寿量长达1000年。自受1000年呢，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按照人间的时间来算呢，就非常非常长了。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三个呢，就是众合地狱。众合地狱呢是八个地狱当中的第三个地狱啊。它越往下走，地狱它的痛苦越强烈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众合地狱呢是数不胜数的地狱众生。它就是说这个方我们看了，它就是说它叠加的痛苦啊。叠加的痛苦，一方面是他所感受的这些温度，他火的温度也好，还有他自己就是说是感受了一种痛苦的强度也好，还有就是说时间的翻倍，他关键时间也在翻呢，是这样的。所以说他的痛苦越强烈，他的时间也就越长。这方面的话，就是说一个一个这样算下来的时候，真正来讲，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就是讲我们如果观修的时候，如果还没有无根尊在新修学当中讲的话，如果我们就观察到了这个观修到了这个轮回。地狱这么痛苦，如果还没有什么改变的话，我们的心是不是铁做的？我们的心是不是石头的？为什么一点都没反应呢？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地方讲，如果假如说我们的心是铁做的，如果真正的看到这样一种这个，真正知道了这样一种地狱痛苦的时候，这样铁做的心都会炸裂的因为太就恐怖了，这样痛苦。而这样痛苦呢，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反过来看，其实这样痛苦我们在无始以来感受过很多次了。感觉很多次，但只不过就是从地狱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忘失了，没办法想不起来，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重蹈覆辙，在走回头路，但是随着我们不能再走了，不能再走，就遇到上师之后呢，上师就该在我们走回头路的时候，在路上挡住了，你不能再走，不能再过去了，是这样的。你要回头，你好好的就要修出一道，你好好发菩提心，要忏悔啊，怎么怎么样。这个时候呢，就是关键的时候呢，有人帮我们挡住堕地狱的道路。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佛陀啊上师们给我们做的事情，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数不胜数的地狱众生被关在大如地狱般的铁臼内。那么这个大如地狱有些地方就说是城市啊，这个地狱的意思就是城市的意思，就是一个很大的城市，这么大的铁臼当中狱卒们挥舞着须弥山般的铁锤锤打他们。就是说这个狱卒呢就拿着很大的用须弥山一样的一种铁锤捶打这些众生。就首先这个是一个大的铁臼嘛，很大一个铁臼，然后把所有众生赶进去关到里面就像就是我们世间当中就是用铁臼来就磨一些就冲心笔冲一些什么花椒是这样一个铁臼。然后这众生就扔进去之后呢，就是这个狱卒呢就挥舞很大的一种铁锤砸下去，也是这样的。所有的众生哭哭啼啼在无法想象气息分解的痛苦和万分恐怖的状态中死去。那么就是说众生首先感受到的是非常大的恐怖心，很强大的恐怖。然后呢就是感受在很强大的恐怖当中就不停的哀嚎，然后就说是这个大铁锤真正砸到身上的时候，马上就砸得粉身碎骨，这样的一下就是死去了。然后呢就是说当他这个狱卒把这个铁锤举起来之后呢，又复活了，然后又砸下去的时候，又在恐怖和这样痛苦当中又死去了，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反反复复去感受，依然如故感受痛苦，就乃至于你的寿命终结，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才会从地狱当中出来。或者就是说如果你在人间曾经修行过佛法曾经就是说是修行过佛法，祈祷过佛陀然后修行过善根念诵过佛号或者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有在佛面前发过愿有些时候就像这个《戒律愿文》当中有些就是说是这个 众生，他又在比如说好像极乐愿望大书当中有一个修行者，他在第几世伽玛巴面前就发愿嘛，他说如果我堕地狱的话请你救度我，是这样的。当时伽玛巴活佛也同意了。那么后面有一世的时候呢，这个伽玛活佛在几岁的时候他就到草原上去，好像有一天没有什么事情显然上，好像就去草原上去散步，就走到一块石头大石的面前，他用那个鞭子马鞭子一插的话就把那个石头插开了，就一下就炸开了，炸开之后里面有只青蛙，就是他身上爬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虫子在吃他，很痛苦。这个伽玛活佛就向他吐口水加持了之后呢，就把他超度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反正我们说我们现在做了很多的一种罪业，那不知道今生当中能不能清净。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在世的时候尽量的多念佛号，多祈祷啊。如果就是我们尽量的多做了善根，即便是堕地狱了，因为就是说观世音菩萨还有很多地藏菩萨啊，就是说这个我们的殊胜的上师们呢，他们的愿力，他们经常的地狱当中去救度众生的。救度众生呢，如果你没有因缘，他救度不了的，完全没有因缘救不了。那对哪些人可以救度呢？就是就像类似于你在人间修过善根的啊，你人间祈祷过这些观世音菩萨，修过这个善根，如果他们去救度的时候，哎，你能碰得到，你能碰得到，然后他们念这些观心咒啊，念咒的，你们就可以听到，然后就解脱出来，是这样的。所以完全没有善根的，你听见都见不到，听也听不到，所以就错失了这样的机缘了。但最好是不要去啊，最好不要去，是这样，不要去堕到地狱当中，就想到反正观世音菩萨或者等我啊，反正就地藏菩萨的常住，我肯定哪一天就碰得到了，千万不要这样想。一差的都是忍受不了的，我们能够避免就尽量避免，不要去。但如果没避免呢，我们还是不管怎么说呢，就如果堕地，我们要这样发愿回来。如果假如说堕地狱的话，就请这个说这个观世音菩萨啊，请这些我们的上师们呢，尽快的在地狱当中救度我，是这样的，不要让我感受很长时间的痛苦。这样发愿也可以啊，这样发愿，但是也是一种补救嘛，总比没有好。就不管怎么样，有些人现在造罪的人。那造罪的时候，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尽量的让他去念念佛号啊？他不管怎么样，他没有办法终止这个恶业呢，尽量让他们多做点善根。如果这样的话，他堕地狱的也有希望，他有希望。为什么？他曾经做过福田，他曾经就是或者供养过僧众啊，或者他曾经在哪个地方哪个上师在修佛塔的时候出过钱呢？在修佛像的时候出过钱呢？经常的出过钱呢？等等，这个时候他也会成为一种啊，就救度的因缘。如果一点的因缘都没有，就真的很非常非常的麻烦。还就是说是给他们念超度啊，这方面也可以让他们正在地狱感受的时候就可以中途就可以夭折，就可以解脱这样的。此外也有这样的情形，在山谷中所有相对的山林变成自己以前杀害的鹿子、黄羊、山羊等动物的头像，他们的脚尖燃火，并且脚底脚儿相斗。那么还有这种情况，就前面是一种综合地狱的一种感受痛苦的情况，就铁臼当中被砸死。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这个这种情况，就是说在一个山谷当中，两座山相对啊，山谷我们知道了嘛，就中间是一个大沟，然后两边都是有山这样夹着的，就是说是两个先相对的山岭呢，它都是这个山的形象呢，它变成自己曾经杀过的动物的头像。但这里面所讲的鹿子啊、黄羊、山羊，它主要是从藏地的情况讲的。那么如果从汉地来讲的话，比如说你杀的这些螃蟹啊，你杀的这个虾啊，或者你吃过的这些海鲜啊，或者是泥鳅啊，或者鱼啊。还有猪啊羊啊等等，就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这个自己杀害过的这些呢，它就会变成一种，这个山就会变成自己所杀害的一种这个头像，然后他们就好像是在打架一样，互相之间在顶一样，是这样的。我们看过山羊打架嘛，他们首先退后之后，然后使劲冲过来啊，就然后头和头相撞，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我们就众生的业成熟之后呢，就会遇到这样情况，我们到这个山谷当中，然后两个山它就像这样，就是说是显现成这个动物的头像，然后就像打架一样顶过来，顶过来之后就把我们夹死在中间，这样的。所以说就象征了并且脚地就而相斗。地狱的无量众生由于业力所牵来到两座山中间，当两山互相碰撞时，这些众生全部死去，当山分开时，他们就恢复如初，又像前面一样感受着众合等巨大的痛苦。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众生合在一起，或者说是众山加合啊，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巨大的痛苦，反复的感受，反复的感受。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认真去观察，否则我们泛泛想的话，就觉得没什么感觉。如果我们就是好好去观修，为什么我们叫加行呢？他就观修的时候，他就必须要打坐的方式反复去修呢？就是修了之后呢，慢慢就对这个产生这样一种 产生一种这个恐怖感，然后就说是这个产生一种想要处理的意乐，然后产生这个角色之后呢，就刚刚我们讲的，就开始要真正的开始要做高质量的忏悔，或者说避免造这样的罪业这样的。受量是人间200年，是夜魔天的一天。他这个堕这种地狱的主要是什么？就是以前杀生啊，杀，比如说这个地方讲杀鹿啊，杀羊啊，杀山羊啊等等啊，有些屠夫，还有一些就是说是杀狮子啊，也是这样的。狮子就是说那种身上以前长的一种狮子嘛，这样的杀这些小狮子。还有呢，就是说是比如说啊，就杀鱼啊，杀泥鳅啊，杀黄鳝呐，杀螃蟹啊，叫海边的这些呢，杀很多的海鲜呐、啊、等等，就这些都是堕众合地狱的因，是这样。当然，如果我们在没有学习佛法之前呢，就说是这个多多少造很多很多这杀生的罪业，那么曾经造过这些罪业的话，好好要忏悔。啊，好好忏悔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啊，如果我们忏悔了，他就可以清净；如果不忏悔的话，就很难清净。第一呢，就是平时我们在修法的时候，每天功课当中，尽量就要把这个加进去，我们要忏悔自己的罪业。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集中性的，比如说学院的这样金刚刹的法会的时候，念40万遍金刚刹的心咒，然后就是观想这些罪业，然后就是说尽量精进的去忏悔，这样的。不管再忙的话，还是要抽时间来做，啊，至少40万遍以上的忏悔。还有呢，就是说法如意宝轮涅槃法会。好像也是也念这个上师供和念金刚刹都以鬼为主的，念金刚刹的心咒为主，那个时候也可以做忏悔这样的。然后呢，受量是人间200年，是夜魔天的一天，夜魔天是六欲天的第三层天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算的时候呢，人间200年相当于夜魔天的一天，夜魔天的2000年是众合地狱的一天，此地狱的众生自受为2000年。所以这个算的方法我们也知道了，就是说这样一种众合地狱的自受2000年。他就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年数啊，它是以夜魔天的一天啊，夜魔天的一天2000年作为一天，然后这样累积到了他自受2000年的位置。第四呢是号角地狱，号角地狱的话，这一地狱的众生身陷无门的炙热铁室内，备受煎熬之苦，想到无有从此解脱之时，不禁失声惨叫。那么这个就是号叫地狱的话，它是被关在一个很大的一种这个无门的炽热铁室当中，就整个房子是铁造的，然后呢就烧得通红，而且它根本没有门啊，没有窗子。像这样的话，在这个里面呢，就说是这个备受煎熬之苦。为什么叫号叫呢？因为他就是说想到众生想到啊，已经关进来了，而且没有门，没办法逃跑啊。他就非常绝望，他想到没有办法解脱，所以说很绝望，失声惨叫，这个叫号叫地狱。号叫地狱的因呢，当然在讲经当中讲了，主要也是在这个在人间的时候，在堕于地狱之前呢，就是说行持这样，身与意行持不善业，身体做不善业，语言行持不善业，然后意行持不善业等等，就是说行持身与意行持这个不善，那经常呢有的时候说一些离间语啊，挑拨离间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如果他罪业很重了，没有忏悔，那么就肯定要堕地狱。所以说就是不是所有这些都是一样的，它里面有些地方讲的话，上品的，就比如说你的这个身与意的不善，上品的不善就最强烈的它会堕地狱，中等的堕恶鬼，下品的是堕旁生，是这样的。所以说但是呢它因呢，它主要的因呢还是因为身与意行持不善业，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也要尽量要提防自己身与意呢不要驱逐不善当中。然后如果做的话，就是如果做的话，首先我们要生惭愧心，通过惭愧心的一种力量，让这样一种这个恶业它的一种减弱，它是惭愧心的力量让这个恶业的力量减弱，然后再做一些忏悔，慢慢就说是这个就可以把让它就减弱了，自己清净。受量呢是怎么样的呢？人间400年是兜率天的一天，兜率天的4000年是号叫地狱的一天，此地狱众生自受长达4000年。兜率天呢是六欲天当中第四层天这样的。那么它的一种这个寿量很长，那么就是说人间400年相当于兜率天的一天，然后兜率天的就是说4000年呢是属于号叫地狱的一天，那么号叫地狱呢是自受长达4000年啊，这个方面就是讲到它的痛苦和它自己的一种寿量长短。第五呢是大号叫地狱，大号叫地狱呢是阎罗狱卒们手持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兵器，将地狱的无量众生驱赶到双重铁门的炙热铁室中，然后用铁锤等锤打他们。这些众生想内外两个门都是用铁水浇筑，即便能逃脱内门也逃不出外门，于是 声嘶力竭的大呼大叫，这个大号叫。大号叫呢，就是说是阎罗狱主呢手里呢拿了很多这样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这个兵器，把这个众生呢无量众生赶到这样一种这个两层的啊铁丝当中，双重铁门，然后就把用这个铁水呢就把这个门啊就说是浇筑全部封死了。封死之后呢，然后呢就是说关好之后，这些啊这样一种狱主就在这个房子里面呢拼命的折磨这些友情，拼命的击打这些友情这样的。那么这个友情一方面在感受这个铁锤的击打痛苦，一方面在想呢，就是说没办法逃出去了，即便是内门就说是这个逃出去，还有一个外面的门也逃不出去，所以他就极度绝望当中呢就开始大呼大叫，这个叫大号叫地狱啊，这个大号叫地狱的一种痛苦实际上。所以说就是说这方面的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自信啊，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是必须要好好去这个观察这样的。然后就说是这个大圣上师讲的这个因呢，它也是就说是这种盗取三宝财物啊，对佛法僧的财物呢就偷盗啊，就是占用啊，像这样的话就会就感召这样一种这个痛苦。但是所有的这样一种痛苦呢，从他自己的一种自信来讲，如果没有成熟之前，原则性来讲都是可以忏悔的啊，都是可以忏悔，通过这样这个忏悔的方式可以清净。所以就是说只不过我们在忏悔的时候呢应该以一定的苦行啊，通过一定的苦行来进行这个忏悔，如果就是说一定的苦行做忏悔的话，它就是可以清净。那么我们说一定的苦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认真下功夫啊，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说是可以清净的。那泛泛的念几句啊，那个不一定清净，真是发自内心的以四对之力乃至菩提心空正见的忏悔的话，它就所有的因缘具足它就可以清净掉这样的。受量呢，人间八百年是化了天的一天，化了天的八千年是大号叫地狱的一天，使地狱众生的寿量达八千年之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化乐天，那化乐天是六欲天当中第五层天啊，是这样的。那么化乐呢，化乐的意思就是说幻化，他自己呢就是说是想要得什么他自己就想幻化，自己幻化了快乐自己受用。那么所以说他的时间，化乐天的一种受用他也是很多，他的一种时间也很长，所以说就是说人间的八百年才等于化了天的一天，然后化了天的这个八千年呢，是相当于大号叫地狱一天。大号叫地狱呢，自寿是八千年啊，这样的。然后第六个是烧热地狱啊，烧热地狱呢是大如三千大千世界的铁器内装满了沸腾的铁水，地狱的无量友情在里面遭受熬煮之苦。每当他们浮到水面时，阎罗狱卒们就用铁钩将他们勾住。用铁锤锤打他们的头部，于是他们便昏迷不醒，此时已经全无苦受。当他们醒来之后便以为那是一种快乐，这些友情始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那么就是说这个面积很大，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大的一种面积，而且里面呢就是说充满了沸腾的铁水啊，完全是沸腾的一种这个铁水。然后就说无量众生呢就是在这个就是说这个沸腾的铁水当中就是感受这样一种被熬煮之苦，就像就是说是大锅里面煮这些熬稀粥一样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铁水翻滚的时候呢，这个地狱有钱有的时候浮到上面，有的时候被卷到下面，就这样不断的翻滚不断的翻滚这样的。当他们浮到水面的时候呢，就是说铁水的水面的时候，阎罗狱主就用铁钩把他们勾住，然后一边勾住一边用铁锤使劲砸他的头部，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方面是非常痛苦的，这个时候就把人相当于砸晕了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砸晕之后呢就是没有苦受，其实呢他是非常痛苦，已经苦的极点了，好像看起来似乎没有痛苦一样。所以当他们醒来之后觉得当时的一种是一种快乐啊，这种这种大的颠倒嘛，这样的。所以这样一种友情呢是始终处于这样水深火热当中，苦不堪言啊，这个方面就感受很强烈的痛苦，叫烧热地狱。烧热地狱它这种造作的因啊，造作的因它主要也是就是说大圣上师在讲经当中引用佛经的观点呢，就讲到比如说就是说放火烧这些森林啊，放火烧这个草原啊，有的时候呢放火烧荒啊，有时候农民种田的时候啊，就是他把火烧掉啊，就是说在田里面放火把这些烧掉，这些伤害很多众生啊，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友情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会感受这样一种烧热地狱的痛苦。然后受量是人间一千六百年是他化自在天的一天，他化自在天的一万六千年是烧热地狱的一天，此地狱众生自受长达一万六千年。 那么他画自在天是六欲天当中的最高的第六欲天，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他画自在天的像人间的1600年，人间1600年呢，是相当于是这个他画自在天的一天。然后他画自在天的，他这样一种16000年呢，相当于就是说是烧热地狱的一天。所以说，这个地狱的众生次寿长达16000年。啊，是这样的话，就越来越往后，他的这个时间呢就越来越长，痛苦的越来越加剧。这方面就是属于烧热地狱。那么这些我们就好好就在座上就观想，一个一个观，观完之后呢，就是要发愿啊，就说是愿我啊，又说是清净哦，让我不要转生到地狱当中，愿转生地狱当中的友情呢都能够马上解脱出来。然后呢，为了不转生而精进而勤奋这样的。那么第七呢是这个极热地狱啊，极热地狱呢在火势熊熊的铁屋内。阎罗族门用火焰制燃的三尖铁矛，从此地狱众生的两足掌和肛门刺入，结果从双肩和头顶径直穿出，并且还用燃烧的铁片在他们身上缠绕，这些友情极度痛苦。那么这个极热地狱呢，就前面是烧热，现在极热，比前面还要就是说严重的痛苦。那么他受苦的方式，在熊熊烈火的铁房子当中，原来月主呢用这个三尖铁矛，就像我们平常讲的这个三股钢叉一样的三尖铁矛是这样的。那么中间这个很长一点，两边是短一点，就是这个三股叉。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在折磨众生的时候呢，用这个三尖铁矛从地狱众生的这个两足掌和肛门刺入啊，是这样的。然后就说是有些图画当中也画着哈，就是把这个众生好像是吊起来嘛，是捆起来这个地狱有情人就从下面这样刺。然后就是说因为中间的一根比较长嘛，所以他从肛门刺入就从头顶穿出来了，然后就是说是从两个组长刺进去的就从两肩出来，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而且他这个铁矛也是非常炙热的那种铁矛，就反复这样去这个搓，然后拔出来之后又恢复了，又这样反复的搓，没有一个休息的时候，这样的。什么时候就乃至于你的罪业通过一次一次的受苦消，一次受一次这样苦消一点，再就吃一次又消一点，再吃一次又消一点，就这样慢慢慢慢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去消你的罪业，是这样的。所以说什么消到什么时候呢，就这里面说的受量，你就说是足够了，好了，你的这个罪业差不多了，差不多之后你可能就是说你的这个罪业完全消尽了，或者你的罪业还没有完全消尽呢，还剩下一点点，剩下一点点你不能在这儿待了，你就可以自动转到净面地狱去受余下的痛苦，就是这样。反正它整个地狱当中都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说是没有安乐之处的。还或者是说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是一种燃烧的铁片，就像我们这个铁皮铁片它是燃烧的，然后把这个众生裹住，你要挣扎都挣扎不了，紧紧的裹住，然后外面就是这样燃烧的铁片在就是说是这个燃烧，让自己呢感受这样痛苦。所以这些友情呢是极度痛苦的。受量呢使地狱众生的寿命长达半个终结因此无法用人间的年数衡量。那么它的一种受量是长达半个终结了，说人间的受量已经没办法衡量了，就说是用半个终结来进行衡量。那么就说这些友情呢，主要是做一些大的诽谤嘛，无因诽谤啊，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诋毁诽谤，无因诽谤，这样的话很大的。但一般的这种诽谤不一定能够转生到这样一种极乐地狱但是就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些无因的诽谤，有的时候对圣者啊或者对其他的佛法等等做一些无因诽谤的话，有可能就是说堕到这个极乐地狱当中去。第八呢是无间地狱，无间地狱是这个八热地狱当中呢就最下面的，最下面的话就说是痛苦也是最强烈的，寿命也是最长的，是这样的。周围有16个近边地狱围绕的燃火铁屋内，阎罗族将地狱的无量众生放到堆积如山好似木炭般燃火的铁块中央，借助豹皮和虎皮所制的皮火筒的风力，友情的身体与烈火燃成一体，感受极其强烈的痛苦，只能发出凄惨号叫的声音，而身体却显露不出来。那么就是说这个无间地狱旁边有16个禁边地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在这样一种燃火的铁屋内，阎罗狱主呢把这个无量的众生呢放到堆积如山的好像就是说是木炭般燃火的铁块中间，就是说这些铁块都是燃着熊熊烈火，然后呢不单单是燃火，而且还用这个淬火筒，就这个用豹皮做的用虎皮做的这个皮火筒开始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淬火筒呢开始在加热， 那么就是吹口筒呢，上次讲的话，这个也是藏区比较使用的多的一种就是那种有的时候用这些就是用这些这个羊皮做的，有的牛皮做的这样皮货筒，我们也在以前也看到过很多次这样的。他要用这个皮货筒还是需要一定的技巧，但不管怎么样，他就用类似于鼓风机嘛，就是有些地方叫鼓风机，这个就是用皮货筒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用这样的方式呢，让这个火燃烧起来，因为有的时候它的这种牛粪啊、柴啊，它不是那么干。它不那么干的话就不太容易着，它就用皮火筒一吹一吹的，它就一下子就可以着得很旺，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的话就说是主要当然上次讲的啊，就是说它因为是就是说针对藏民的这种藏区的这样一种生活习性，它所要使用的比喻呢也是这个皮火筒。但如果是其他地方的这个友情呢，它不一定就是说是他们每个这个众生的一种业感不一样，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是这个这个汉地的众生或者说外国的众生，他堕地狱了之后，他在感受这个痛苦的时候呢，都是他们自己在当时在堕地狱之前那种生活的一种场景，他类似于那种反正就是说是通过这个方式来进行感受的。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在这感受痛苦的时候呢，身体和火呢似乎已经变成一体了，根本看不到众生了。他就是说他的整个身体已经变成火一样的一个自信了，只能听到这个里面发出来一种哀嚎，根本看不到众生的身体。他已经就是完全这个身体和火已经似乎成了一体一样这样的。他们不断的萌生想要解脱的念头，可是解脱之时却遥遥无期。不断的萌生，不断的萌生，为什么不断萌生？太苦了，太苦了，是这样的。所以他不断萌生要解脱。想要解脱的意思，一方面就是说有些地方解释说就是想要从这个无间地狱当中解脱的心赶快出去，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想要萌生，不断萌生要解脱，这个解脱就是求死的心，赶快死去吧，赶快死去吧。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死了之后就觉得死了之后就可以解脱了也有这样的一种意思说可是呢，解脱之时呢是遥遥无期的就是说乃至于你的业没有消尽之前的话，其实是没办法解脱的。就刚刚我们讲的比喻一样，刚刚我们讲的这样一种这个不是比喻，就刚刚讲的这样情况，就是说你受痛苦是一秒一秒的，这个时间一秒钟过去，你内心当中的这种通过一秒受的痛苦，你就是说这样的痛苦你慢慢慢慢才能够消尽你内心当中的业，是这样的。所以说你什么时候你的业没有通过足够多的这个痛苦来消尽的话，想解脱是不行的。虽然你很想解脱，但实际上解脱它是也没办法随着你的意愿就马上解脱了。但是我们现在的人间的时候呢，我们在进罪的时候也是随着我们一句一句的这样一种佛号，一句句的金刚萨埵心咒，一句句的一种百字名，那么我们内心当中的罪业一分一分的在减，一分一分在减。所以我们要对这个有信心，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想呢，就是说是我念一遍，我内心当中的罪业就减一分，我再一念一遍我又减一分，再一念一遍又减一分，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念，磕头也是磕一个头它就减一分罪业，反正每一个都是一样的。所以就是我们从这方面混合的去思维嘛，就是说地狱当中他的罪业没有消尽之前他一定一直会感受。所以说就是说你随着你感受到痛苦的多一分，那你内心当中的罪就少一分，那这个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是吧？谁都不愿意通过这个方式来消你的业嘛，消自己的业必须要通过感受痛苦来消自己的业。但是你的苦，你的这个你的罪业消不尽呢，你自己没办法从苦当中出来，是这样。所以说现在我们在人间的时候呢，就是修法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要想，我们要想就是我多念一句经咒，多一句念一句佛号我的相续当中业就少一分，我再多念一句又少一分，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反复的就是这样，有这样的心念去念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死亡之前，死亡来临之前呢，把我们内心当中的业要不然全消尽，要不然就是消尽到很少很少的程度。下面我们再看呢，有时候他们认为火门稍稍打开了一点而企图逃之夭夭，结果又遭到狱卒们用铁橹棍棒铁锤子等一顿毒打，而且口中也被灌注沸腾的铁水等，需要饱尝前七种地狱的所有痛苦。有些时候呢就错觉，当感觉这个无间地狱的门开了可以缝了，好像觉得可以逃出去了，然后就使劲的想逃跑，但是呢就是说是根本逃不出去怎么可能逃出去呢？这个没有侥幸的，地狱当没有侥幸不可能就是说一个疏忽你好不容易就是一下子溜出来了，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是你的自己的罪业的感召了，你如果自己的业没有清净之前无论如何逃不出去，这个只不过是一种换一种方法受苦，换了一种受苦的方法，就是说狱卒的把你抓住之后又开始用铁橹使劲棍棒使劲的毒打， 而且抓住之后要把你的口中去灌沸腾的铁水，所以需要饱尝前面的七种地狱当中所有痛苦。这个方面呢，就是讲受量。受量呢，是此地狱的有情寿命长达一个终结，由于再没有比这更强烈的痛苦，所以称为无间地狱。所以他的地狱的有情的受量呢，是长达一个终结，前面是半终结，现在已经达到一个终结了，所以说没有比这更强烈的痛苦，所以称之为无间。无间的意思呢，就是说是这个他的地狱，他的强，他的一种是痛苦是最强烈的，所以叫无间，没有超过他的意思。还有一种无间的话，就是死了之后没有间隙，没有停顿啊，马上堕地狱，这个无间地狱。还有一种无间呢，就是说受苦的时候啊，受苦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反正就是说是没有缝隙啊，从你自己受苦一个人呢，他整个地狱也是充满的啊，就五百个众生他也是充满的，反正就是这样，无有间隙的意思。他的身量会非常的大，堕无间地狱之后，他的身量会非常的大，身量越大，痛苦也越强烈啊，是这样的。因为你的身体的面积大嘛，身体面积大的话，就是每个每一寸身体都在感受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的身量也是充满整个地狱的啊。如果他的地狱假如说是三千大千世界，你的身体就感觉就是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大，那每一寸身体上面都在感受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一种无间的意思。所以这方面我们要好好思考，这个绝对不是说恐吓，也不是说什么神话，这个就说是这个佛陀辩智给我们这样宣讲的。所以说我们观察之后呢，这个了知了，观察之后要内心当中产生这个感觉，产生感觉之后呢，就引发一系列的一种善法的修行啊，这样的。那么的因是什么因呢？造无间罪业的众生或者进入密城，对金刚阿舍离产生邪见的人将投身到这一地狱，而以其他业力绝不会转生于此。那么无间地狱呢，就是说是堕无间地狱的众生呢，他是造无间罪的，杀父亲，杀母亲，杀阿罗汉，破和合身，出佛身血，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造无间罪的这个众生呢，他会堕无间地狱，是这样的。但是有些地方呢，就除了造无间地狱的这样无间罪的众生以外，其他的也有堕无间地狱的啊，其他的有些地方也有堕无间地狱的。所以这个只是造无间罪肯定堕无间地狱，但是不是只有造无间罪的众生才堕无间地狱呢？这个不确定啊，这个是不确定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些我们就看其他的一些注释当中，他就讲堕无间地狱的，有些是诽谤佛法啊，有些是怎么怎么样啊，就诽谤这些高僧大德，也有可能堕无间地狱。还有就是说进入密城之后呢，得了灌顶了，在金刚上师面前得了灌顶，然后你开始对金刚上师产生邪见啊，没有忏悔，这个方面也会堕这样一种无间地狱。所以有些时候呢，无间地狱等于金刚地狱啊，金刚地狱就是无间地狱，这样说法也有。还有一种说法的话，就是金刚地狱比无间地狱还要严重，它在无间地狱下面，这个才叫金刚地狱的说法也有，两种说法都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方面我们要就学习完之后要知道，反正就是说是这些痛苦呢，我们要首先观察，然后就说提前呢去投入到一种清净罪业，为了不转生恶趣而勤奋修行的这样一种这个善法当中，高质量去修行，闻思修行。不断的去做这样闻思修，然后就可以慢慢慢慢的从这样一种轮回当中解脱。如果一旦脱离轮回了，那么就是说整个轮回脱离了，那么地狱也不会转生了，是这样的。所以不但我们不转生，我们也会反馈他来帮助其他的众生不要转生轮回。这个就是我们在修行佛法过程当中要做的，或者是我们学习轮回过患我们要做的事情，这样。那么今天我们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月等着日本Don't let me be done and pass it, John. Jacob, not while long to buy the bits on it, Zora, Zora, Shore.